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腓立比书。今天的题目是忠诚的仆人。我们要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的名字，恩主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虽然遇到了这个阻断的这个时期，我们仍然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健康。恳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听的人明白。我们能够从主里面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愿你们平安。在这个阻断措施期间，有两组的人与我互动，有一组是50年前的同学，他们都是童子军，在去年找到了我。要求我加入他们的平台，100多人的平台哦。你可以看到他们怎样打发日子，他们会发一些新闻、一些旧说、一些智能游戏、成语故事、谜语，分享一些兴趣，或者会交换一些对国际形势的一些的看法。另一组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包括牧师的平台，都是谈属灵的事。特别多的灵修、祷告、读经、诗歌和信息，我感觉你我之间在这段时间的互动，比较这个阻断前，无论是密度或者这个深度，都更加大了。感谢上帝。说到亲近神的事。可能在新加坡的基督徒很少到教会去，这也难怪，新加坡毕竟很少这一类的地方。我今天要趁这个机会，与你们分享一下在郊外与神独处的一个经历。这个地方是在三一神学院的这个附近，有一次。大概是凌晨2点的时候，我跟一些同工，以前教会的同工，到那里去进修。在漆黑的夜色里面，我们靠着手电的微光，轻步的走在曲折的小径上，看见小桥流水，看见虫声，听见那个虫声唧唧。我们轻步的走在丛林之间，踏在这个潮湿的泥地上，前面豁然的发现了平地，三边都是高地，俨然就是一个迷你的盆地。只见月色朦胧，小星星散布在空中，羞涩地保持着安全社交的距离。同行的人分散在各个角落，我这个人比较谨慎，我选择了中间的地方。铺了草席，席地而坐。默想前需要放松自己，好不容易我才卸下了一身的执着。其实越复杂的人需要越长的时间。我开始把这个心安静下来，然后我就进入了默想，心里面有说不出的叹息。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周围仍然是很漆黑。我开始尝试进入这个静观。隐隐约约的，在前面的地上，我看见了一片的这个树叶。我再仔细的瞧一瞧，原来是土色的这个蝴蝶，竖立在地上。他不动，我也不动。我正在看着入神的时候，忽然间晨光乍现，我好惊艳啊！周围都看清楚了，原来是一片的树丛，水珠从叶间滚了下来，开满了黄花。喜见这个小松鼠探出头来，左顾右盼的， 迅速的穿越在枝桠之间。小鸟们起得早，争着向我问安。沾了这个喜气，我仿佛就化成了蝴蝶一样，穿梭在这个花丛之间。正在陶醉的时候，忽然被叮叮的铃声惊醒。几辆铁马擦身而过，我才惊觉，哎，原来我是坐在人家的走道之上。我想，不就是全靠这个蝴蝶把花粉给传开了吗？因为这些蝴蝶才有这么蓬勃的这个生机。如果这小小的蝴蝶都能够做出这么大的贡献，何况是你们？在神的眼中，你们是多么的独特。因为神看你就是好像看他的儿子，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与耶稣同死，我们与耶稣同活，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侍奉的时候就是神的仆人。对基督徒的这个要求就是要忠诚。今天保罗要为我们介绍两个人，我们先看他推荐两个人的动机。由于他是用书信来推荐，我们也要看看这个书信的价值。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，真不错哦，我们活了两个世纪。我在教会的拆船施工，我负责文宣，常有宣教士有书信的来往，我一将我们的事说给他们听，他们也会把他们的事告诉我，所以当他们回来述职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老朋友一样了。为了文宣，我编写了这个拆船简讯，里头也会刊登宣教士的来信，让会友知道他们的事。我们支持了14个宣教士，遍布了10个国家，鼓励了不少弟兄姐妹，还是书信的价值。弟兄姐妹，从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他们之间的感情，虽然已经过了10年，他们仍然保持联络，没有冲淡他们的感情。保罗特别为他们的爱来感恩。在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，两地相隔，唯一联络的方式就是书信，要托人送信给对方，也从送信的人口中能够知道更多的这个细节。在阻断期间，我们虽然不能够见面老店，但是我们还是常常的有联络。我老店就你们，你们也想念我吗？感谢主，通过各种的平台，我们能够继续的维持联络。沟通不是问题，我知道你们的事，你们也知道我的事。虽然手机应用很方便，不过我们要学习有效的沟通。比如当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的时候，你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读，有时间来消化，其他人就不要急着发新的信息。如果是这样，后面的人可能就看不到前面重要的信息。例如晚上9点钟的祷告，当这个祷告词发出之后，我们的领袖都很用心的写这些祷告词，你们要好好的珍惜。如果你要发新的祷告词，我建议在1个小时之后。你要记得圣经的教导，圣经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看见吗？沟通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对方，这就是有效沟通。 感谢主，在这段时期弟兄姐妹相互的供应这个读经灵修诗歌信息和劝勉的话，如果你有跟灵敏，一定会成长。有向沟通需要聆听的耳朵，有什么话是对你说的，有效沟通也要选择对的时间，也要为大局来着想。一个成熟的人会以大局为重，人很容易只看到自己和自己的范围，忘记了整体的益处。什么是大局？我说一说。大局在职场就是部门的益处，在部门就是企业的益处，在企业就是社会的益处，在社会就是国家的益处，在国家就是国际的益处。对教会来说，凡是会妨碍福音的进展、教会的成长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都应该避免。弟兄姐妹，我以主的慈悲劝你们，不要为自己安排太多的事情，因为你和我都只有24个小时。所以当生命充满着太多自己的事的时候，你就忘记了基督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你爱主吗？如果你爱主，你就会爱惜基督的这个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。如果你爱主，你就愿意优先的花时间、花精神、花这个金钱在教会的身上。当人人都优先的这个做这个基督的事实，教会自然就会复兴。你要主动的装备自己，随时的准备好被主用，才会有正确的这个侍奉态度。到底腓立比教会怎么了？教会正遇到逼迫，保罗惦记着他们，也为了了解教会，于是写了这封信。腓立比书2:19，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19勾画出保罗的动机。保罗在这个时候在罗马被囚禁，失去了人生的自由。当他听到以巴弗提说教会遭受逼迫，虽然他人不在教会，心却与教会在一起。如果发生在今天，打个电话送个电邮就可以了解情况，但那个时候只能写信，而且来回要好几个月。但也因为可以保这个是可以保存的书信，不但鼓励了腓立比教会，也鼓励了众教会，在这个书信在这个教会之间传阅。直到今天教会还继续的收益。你看到圣经的信息永恒的价值。保罗不但写信，不久还打发同工提摩太前去执行两个任务，一方面兼顾他们，帮助他们靠主站稳，另一方面可以向保罗汇报教会的情况。腓立比是保罗欧洲行程的第一站，教会是他建立的，弟兄姐妹就像他所生的孩子一样，特别想念他们。他不想再等下去，所以先派这个以巴弗提把信给带过去，问候教会。信中保罗至少3次应用了不论他在或者不在的这个格式。腓立比书1:27，不论他在或者不在，能够看到你们为福音齐心努力。2:12，不论他在或者不在，你们都要顺服完成得救的这个功夫。2:19，保罗打算一旦官司有了判决，尽快的 派这个提摩太代表他到教会去，并盼望在他不在的时候他们仍然有正面的反应。然后他开始推荐提摩太，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，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什么事呢？基督的事就是教会的事。教会不是建筑物，而是神所造的人。你们就是教会。虽然短期内不能在教堂聚会，但是教会仍然有敬拜，所以教会的事就是弟兄姐妹的事，没有人可以置身度外。关心教会就是关心你们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教会的方向和策略是这样，而你做的，你做你的，他做他的，教会怎么可能向前迈进呢？这好比什么？这好比龙舟比赛。你们都看过龙舟比赛，由一个人打鼓，鼓声的节奏帮助划手有这个划翼的这个动作，龙舟才能够向前直冲，有机会赢得奖牌。过去打仗用鼓，现在敬拜用鼓，目的都是一样，给你一个节奏。那么我们怎么同心呢？有谁同心呢？保罗是谁？保罗是使徒，使徒是基督拣选的，使徒建立了教会，安立了监督，推选了执事，由他们领导教会的弟兄姐妹。那时候只有旧约正典，新约正典还没有完成，因为直接领受启示的是使徒，所以他们必须听从使徒的话，使徒可以直接的教导他们，也可以差派训练有素的这个仆人去装备他们。这就是教会必须与使徒同心的这个意思，使徒说了算。保罗派提摩太去是因为提摩太与保罗同心，关心腓立比教会，所以是最佳的人选。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的，要与使徒同心。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使徒了，那怎么办？兴起新的使徒吗？不可以，你听下去就明白了。那要怎样与使徒同心呢？你遵循他的话，就是与他同心了。使徒的话后来就成为新约正典的这个内容。所以若你遵循圣经的话，你就等于是与使徒同心，而使徒是与基督同心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五节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两节的经文是同心最好的注脚。关注别人的事不是叫你八卦打听别人的私事，而是说你要关心主内的弟兄姐妹的事。耶稣基督关心什么事呢？耶稣基督关心他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所以你要听他的。因此关心教会的事就是关心基督的事。圣经说，你若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，怎能说你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？当一个人处处以基督的事为优先，以教会的事为优先，就是一个好弟兄好姐妹。尤其是做领袖的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素质。提摩太不但与使徒同心，而且还同劳。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当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，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，但我靠着主，自信我也必快去。保罗常在写信的时候透露他宣教的计划，他不是立刻派这个提摩太前去支援，他是要等到官司了结之后才过去，主要的是现阶段还需要用到提摩太。他的计划是提摩太先过去，然后他自己也必会过去。看到吗？保罗对自己的释放充满着信心。当圣经用盼望的时候，表示事情是必定会实现的。保罗与提摩太的关系情同父子，是生命的关系。俗语说父子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提摩太是一位素质和这个潜质都很优秀的一个同工，各种重要的任务保罗都会派他去负责，不但与保罗同心同劳，也与他一起兴旺福音，并且关心教会，对教会有共同的这个负担，可以帮助教会解决教内和教外的各种问题。你看到年长的牧者如何的爱护和提拔年轻的同工，既以年轻的同工成长的机会，也以弟兄姐妹也既以他属灵的这个遮盖，不但提供机会给同工学习，并给他独当一面的机会，年轻的同工也要格外的尊重资深的牧师，他们有人生的履历，也有丰富的见识和经验，也与弟兄姐妹相处了一段日子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这个地方。当年年轻的同工在运用科技和知识上，他们会比较行，但不要忘记了，你是站在资深牧者的这个基础上前进的。不过年长者也应该有聆听的耳朵，勇于更新，才不会与这个时代脱节。不过保罗是使徒，牧师不是。使徒都见过耶稣，由耶稣亲自拣选，使徒领受启示，把启示写下来，牧师不是。使徒是在各处开花建立第一间的这个教会的人，牧师不是，宣教士也不是，即使是开荒之堂也不是第一间教会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已经完成了，我们都只是领受圣灵光照的，使徒的职分已经没有了。有些人可能有些微的这个使徒的功能，但不是使徒。紧接着25节，保罗介绍以巴弗提。腓立比书2:25，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但从罗马到腓立比一来一回要80天的时间，要打听一个人的消息谈何容易，哪里像现在瞬间你就可以连上了，即使是要转账也很简单。记得在60年代，我妈要到要与中国的姐姐联系，得托这个水客把这个物资带到中国去。以巴弗提的角色是信差和传话的人，他原本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当中的弟兄，先是教会委派他送物资给保罗，但由于水土不服，他病倒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你们还记得《大长今》这部韩剧吗？每次宫廷的皇族生病，医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就靠这一位女医师治好了他们。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医学非常的落后， 如果患了重病，就差不多是要等死了。如果病得到医治，就是一个神迹。以巴弗提蒙医治，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。保罗对他心存感激，把他当作兄弟般的这个看待。保罗在信中感激以巴弗提千里迢迢的来找他，为基督的缘故来受苦，几乎要死。这样的弟兄应该为他点赞。他们的关系情同兄弟，所以提摩太应该叫他叔叔。不过实际上他们都是同工。如果教会的同工比较多，就要同心合意，分工合作，要顺服那带头的，千万不好搞山头主义。就算负责不同的范围，也应该为大局着想。同工多是带头牧师的这个看见，但也就是因为人多是非也多，所以同心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同工不同心，就会变成另一种同工，攻打的攻，那就会败坏听到的人。如果教会只有两三个同工，更加应该相依为命，要为对方着想。神的仆人应该是会有的这个榜样，不应该是对敌的关系，应该是战友的关系。一同当兵就是战友的意思。当兵的弟兄明白作战时战友的这个重要性，在交战时会互相的掩护，火力应该是交叉对准仇敌，才能够歼灭敌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战友，我们跟谁打战呢？我们是跟魔鬼打战，不是跟人打战。而且我们靠主必定得胜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在职的同工叫做全时间 full time， 那侍奉的圣徒呢？你们说是什么？是任何时间 anytime。不论是 full time 或者是 anytime， 将牧与会友是战友的这个关系，并肩作战，克服侍奉和传福音的种种的困难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愿意做 anytime？ 无论做什么，不应该半途而废。半途而废显示了两件事情：第一，你没有信靠主来胜过所面对的困难；第二，你对主并不忠诚。圣经说，在小事上忠心的人，在大事上才会忠心。忠诚是主对仆人的要求。既然你是代表教会服侍，你的心就要为整个教会的益处来着想。凡是不造就教会的，你不该做。凡可以造就教会的，你应该义无反顾的去做。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，就是因为不一样，所以可以互补。你的恩赐比别人多吗？不要沾沾自喜，因为你多给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这是属灵的原则。神给你是要你善用在基督的身体，不是用来夸口的。你还要善待教会的同工。以弗巴提患病的事可能是高热病，教会知道了，然而他康复的事教会不知道。于是保罗决定让他回去，好让教会能够放心。保罗一语双关的要求教会欢喜的接待他。以巴弗提的意思就是使人快乐。首先保罗说，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接待他。他 要教会明白以巴弗提的付出和贡献全是为主做的，这样的人要以礼相待。其次，要在主里欢欢喜喜的接待他，表示要心甘情愿热忱和欢喜的接待神的仆人。其三，保罗说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尊重包括态度和语言上，以及愿意配合。第三十节说出了借贷的理由，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助你们攻击我不足之处。他是为主的工作，为主卖命的人，为了主把一切摆上，将生命置之度外。所以保罗说要尊重这样的人。我让你们知道，神的仆人既然放弃了事业全职的来服侍，绝对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才出来的。尊重牧者只需要一个理由，他们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所呼召的。凡是人都会有缺点，但神不会选错人。弟兄姐妹，不但要尊重牧者，还需要为牧者来祷告，正如牧者常常为你们祷告一样。照圣经所说，有两样的牧者最重要的牧养，就是祈祷和传道。你不要让牧者分心，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四节。弟兄姐妹应该以什么心态来侍奉呢？我们当以喜乐的心来侍奉。这封信是喜乐之信，喜乐是喜乐的果子，是圣灵的果子的特质之一。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，但有九个特质，喜乐是其中一个。弟兄姐妹，在困难中仍然有喜乐，那就是真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有些视频让你看到世界各地当他们在封城的时候，人们怎样的去苦中作乐，但也有人迁怒于人，做出很多很幼稚的行为，甚至用示威来抗议。感谢主，我们没有封城，阻断不算是封城。这个时候喜乐就特别的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在非常时期你有喜乐吗？你有还是你在苦中作乐呢？两者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别。如果你有快受不了的感觉，请你拿起神的话来，你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读经，你也可以读不同版本的圣经。我们要向保罗学习，他关心基督的事，所以不把锁链当作一回事。他看到福音的进展，心里面发出了赞美，咽不住内心的这种喜乐。那我们再介绍一个忠诚的仆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宋善杰。宋善杰博士对中国教会和东南亚教会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的，讲道和祷告是他主要的侍奉。正如使徒所强调了，一位曾经招待过他的这个姐妹见证说，宋博士除了讲道，他就躲在房间里面祷告，谢绝干扰。如果有事要求他来代祷的话，你只要把字条从门缝下塞进去。每天他都要喝鸡精，那种用鲜鸡炖出来的鸡精，他需要补充精力，因为有时候他一天要讲五场的道。由于他讲道不留情面，常常责备人，所以也得罪了很多人，招惹了很多人的这个记恨，甚至想置他于死地。然而保这个圣灵保守了他， 他逃过了多次的劫难，他走遍了中国还有东南亚，所到之处都带来了大复兴，千千万万的人悔改信主，影响直到今天。在80年前的他也在新加坡布道，圣诞节临终之前他怎么说，我为人不如王明道，讲道不如尼拓生，交际不如季志文，但神知道我将一切摆上，这些都是名目。他不爱打交道，给人的印象就是拒人以千里之外。后来王明道牧师劝他要以礼待人，他也听了劝，我们来到了结论。我综合的说，神的仆人有三个共同点。第一，他们关心基督的事；第二，他们可以与不同的人同心侍奉；第三，他们为了主的工作愿意付代价。弟兄姐妹，保罗他在阿拉伯的旷野3年，过后他却翻转了整个罗马世界。他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却写了4本书，带动了众教会的这个成长。请你想一想，在这一段的时间，主要你做什么？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。阿爸父，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头，从腓立比书看到了神的仆人，看到了神忠诚的仆人，他们如何的同心，如何的为主的这个缘故，甚至连性命都不顾了。阿爸父，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也一样的同心来侍奉主，让我们都能够忠诚的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你。主，你继续的来看顾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与他们的同在，赐福给他们，看顾他们的家庭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的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站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阿们。